姊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十月四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安静的生活，让我们能够有安静的时间来聆听主的道，来认识主。在这个乱世当中，这是一种特别的恩典，它也是随时发生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伟大的神迹。我们就生活在恩典当中，生活在神迹当中，感谢主，也求主帮助我们，塑造我们，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像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十月四日，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是存心节。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黑体字强调的是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这是一节非常重要的经文，因为它揭示了哈米基多顿大战是争夺有血有肉之人的心灵大战。它不是关于中东的石油或最近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那种战争。在描写哈米吉多顿大战的经文中出现了这样一个呼召，要神的子民在末世临近时保持警醒，忠心到底。特别有趣的是，该节经文同第三章给老底家教会信息有着密不可分的相连关系。我们发现在这段经文里有四个词：衣服、赤身、剑、羞耻，只在另一段经文里出现，就是启示录三章十七、十八节。在世界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末后时刻，神提醒我们他给老底家教会的信息。老底家的关键问题是不真实，他所自诩的有关他自己的事情，以及他自己的真实状况，完全是两码事。根据这节经文，老底家戴上了一个富有的面具，但却生活在困苦中。他穿上了华丽的衣衫，但却难逃他赤身露体的事实。并且他声称自己一样都不缺，但其实他是衣贫如洗，无家可归。对于他的这种处境，我深有体会。三十年前，我和另外两位朋友参观纽约市的河边教会，那时教堂里拥有世界最大的五部经典管风琴之一，那时我自己也是管风琴师，因此每次看到他都对他百谈不厌。那天的管风琴师是弗瑞德·瑞克斯婉，他享有国际声誉，已经出版了数打唱片。崇拜聚会结束后，我带我朋友们到讲台上去仔细观摩那部管风琴，因为我对这一行所知颇多，于是便开始解释这部管风琴的一些特别之处。在我侃侃而谈时，周围的人越聚越多，拥有这么多听众让我更加兴致勃勃，于是我开始在讲解中加油添醋，而听众更是越聚越多。突然之间，我感到观众并没有在看我，他们在往我背后看。当我转过身来时，站在我面前的却是弗瑞德·瑞克斯婉本人，直视着我的眼睛，他说：孩子，在你张嘴之前，最好先查证一下你故事的真实性。然后他转过身扬长而去。我当时真希望自己立刻被移到另一个星球上去。那天我学到了一个痛苦的教训，就是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今天这个我是听我老师在讲课的时候，他也讲的。我的蒋宝林老师，他真的是一个 非常非常愿意面对自己软弱的一个老师，在我的老师当中不多见，他会把我们都不知道的，但是在他的生命当中对他印象很深刻，而且是他很丢脸的事情，让他很没脸的事情，他会告诉给我们，告诉给我们，分享他的软弱，其实有几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他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做一个真实的人。然后他把他的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不做真实的人，你总有一天会被戳穿西洋镜。然后第二个呢，实际上也就是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软弱。蒋宝林老师已经是成名成家的人物，在我们基督福联席会，如果谈到启示录研究，那现在的专家基本上都是他的徒子徒孙。他活到这把年纪70多岁，已经在教会里确定了他自己的权威，但是他照样分享自己的软弱。他就告诉我们，不要认为，不要把人看得过高，每个人都有自己成长的过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然后还有一点，我就觉得他把它写出来，其实也就让我们知道，我们如果愿意悔改，我们如果愿意正视自己的问题，那我们其实都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读我蒋宝林老师的文章或者听他的道，我觉得不会让我们感到绝望。如果一个讲道人在讲台上讲，把自己塑造成为一个完美的一个形象，那听的人固然会受到激励啊，觉得这个人多么好，但是更多的，因为我们是罪人啊，我们会觉得，看来我是得不了救了啊，这么好的一个人摆在面前，他肯定进天国，我是进不了天国的啊，会让人失望。所以圣经当中对于亚伯拉罕对于很多的那些圣经当中的人物，大卫什么的，他都会要给他们接点短啊，都告诉我们，其实除了耶稣，没有人是完美的。尽管但以理，尽管约瑟或者尽管那个升天的那个以诺啊，很多时候被我们很多弟兄姐妹误会，觉得他们是无罪的，完全无罪的，错，只不过圣经没有记载他们的明显的罪过而已啊，只有耶稣是完全无罪的啊。所以蒋老师他就会接自己的短啊，他不说谁都不知道。那么在这里我们需要注意，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启示录16章15节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为什么非常重要呢？因为它让我们知道幕后的这个神秘的哈米基多顿大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性质的一场战争。为什么？因为在今天的启示录研究界啊，包括在我们基督福联席会教会里头，当然这个教会里头也是可能也是那些比较就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但是呢总觉得自己是一个专家的一些人啊，他们写书然后呢把自己弄成启示录专家。那么一般的这种我们把它叫做民间专家啊，民间专家或者野鸡专家吧，野鸡大学里头的野鸡专家，他们就会觉得哈米基多顿是关于中东石油，是关于真枪实弹是关于世界大战像现在有那个以色列跟哈马斯打仗，然后乌克兰跟俄国打仗，然后等会儿美国又参与，北约又参与进来，很多人可能这一类的专家一下子就会觉得哇，哈米基多顿要开始了但是今天这节经文启示录16章15节其实就告诉我们，幕后的哈米基多顿大战它不是一个真枪实弹的这种人间的武器的，我们是在与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是善恶斗争的最高点，而且善恶斗争这种宇宙大征战，它的武器是舆论，实际上是人心，它要争夺的是人心，它的战场就是人心人的心灵是最大的战场，是善恶之争。那么这节经文16章15节它是出现在哪里呢？是出现在第六灾当中启示录16章第6灾第12节，第6位天使把碗倒在幼发拉底大河上，河水就干了。 要给那从日出之地所来的众王预备道路。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十五节，你看前面在讲要聚集征战了，龙口、兽口、假先知的口出来施行奇事。十五节马上就是什么？看哪，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人有福了。好，括弧完了。十六节，接着十四节，那三个鬼魔便叫众王聚集在一处，希伯来话叫做哈米基多顿，这就是第六灾。第六灾这个哈米基多顿，实际上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十五节出现了一个警醒看守衣服，免得赤身露体的，那我们就知道这场战争它是关于看守衣服的战争。那你别叫人在战争当中把你的盔甲给丢了。这个衣服是什么衣服？是耶稣基督的衣袍，是耶稣基督的义，其实就是三天使信息的一个再一次的重生。为什么？因为三天使信息的根本就是相信耶稣基督他的义，我们靠着耶稣基督的义称义，是因信称义。三天使信息为什么？因为三天使信息当中第一个天使的信息就是要敬畏神，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他，所有的荣耀。有一个拉丁的 短语拉丁短语非常有名的，在教会历史上是叫做一时半会儿忘了，想起来的，他那个拉丁短语是Soli Deo Gloria， Soli Deo Gloria， Soli Deo Gloria。 Soli 就是只有， Deo 是上帝， Gloria 是荣耀，就只有上帝的荣耀，或者我们把它翻译成一切荣耀归给主。那就是人没有什么好自夸的，人没有任何义，所有的义都在那里，在于上帝。 Soli Deo Gloria， Soli Deo Gloria。三天使信息，三天使信息第二个信息就是讲这样巴比伦，第三个是兽像。巴比伦和兽像其实都是要建立自己的义，都是要独立的存在于神之外。所以三天使信息第一个信息是正面的来传讲一信称义的道理，第二第三位天使的信息，这后面两个天使的信息是用从负面的角度来告诉人不要依靠自己的义，要依靠神的义。所以最后哈米基多顿实际上他的中心点还是落实到一个，你要想赢得这场战争吗？只有耶稣能够得胜。在人世间没有任何的权势，任何人配胜过或者已经胜过，没有人，只有羔羊胜过。这一个羔羊，只有羔羊才胜过，这是在启示录第五章就早就已经宣告了的，而且它就是个历史事实。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发现，就是这一个启示录十六章十五节跟启示录三章给老底嘉教会的信息是非常相似的甚至他们有四个词是重复出现的，这就是我们说的影射。重复出现它就是为了告诉我们说，这个哈米基多顿大战是跟老底嘉教会是有关联的。为什么？因为老底嘉教会是末后的最后一个教会，他们这一个最后一个世代的一个教会是会面临哈米基多顿的。因为哈米基多顿大战是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哈米基多顿之后耶稣基督就来了，在哈米基多顿大战当中反抗上帝的那个邪恶势力兽和兽像还有巴比伦这些就都会被摧毁。所以这一个哈米基多顿大战是直接跟老底嘉教会行是有关的，因为老底嘉教会的人当中的这些人将会成为善恶两方面的一个争夺点。上帝要争夺老底嘉教会的人要救他们，撒旦要争夺老底嘉教会的人要灭他们。那么我们来看老底嘉教会的信息，在三章三章十七节说，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 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那衣服赤身看见羞耻，这两组的这个四个词成一组，都是出现在老底下教会的信息，启示录三章和启示录十六章当中，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都没有出现过。他们可以说是孤对影射，他就只影射这个老底下教会的信息。所以就因为他们有四个这个第六灾和老底下教会的信息，这当中他们是有四组词，有这么四个词，衣服赤身见羞耻，他们是完全是一样的。那就让我们知道将来要面对哈米基多顿这场属灵大战的最后，基督再来之前的这场属灵大战呢，就是老底家教会的人。当然老底家教会当中的人，耶稣基督喊他们悔改，但他们当中我们也相信肯定会有人是没有悔改的，而且我们知道老底家教会的情况是堪忧的，老底家的关键问题是不真实虚伪装，他所自诩的有关他自己的事情以及他自己的真实状况完全是两回事，他自称的，他所宣讲的，跟他自己的实际情况、实际的信仰生活实践完全是两回事。他戴上了一个富有的面具，但是他的生活却是困苦的。就让我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个人每天回来，每天一大早就出去，然后晚上回来，他有好像是其人有一妻一妾吧，其人有一妻一妾，好像这个是不知道是在哪本书里头，孟子还是庄子里头说这个齐国人他有一妻一妾，他一大早就出去，然后晚上回来，然后他的妻子和妾小妾就问他，哎，你今天到哪儿了？他说我今天去吃席了，吃得很好，怎么怎么样，每天基本上都是这样。后来他的妻子他的妾就觉得奇怪哈，他吃席怎么，为什么我们的生活还过得这么苦呢，对吧？然后后来有一天就跟着他，就后来发现什么，发现他跑到人家坟地里，人家坟地里人家会有祭肉啊，这些会有祭品啊什么的，人家吃剩的他就跑去吃，这就好像是老底家教会一样，戴上了一个富有的面具，在人前啊我很富，我一天的天天吃肉哈，但是呢其实生活在困苦中，他那个肉从哪儿来的，坟场里头别人吃剩了的，但是他要戴上富有的面具，然后呢还说老底家教会什么，穿上了华丽的衣衫，但却难逃他赤身露体的事实，他那个是皇帝的新衣，他其实根本没穿衣服，但是呢他觉得自己穿上了华丽的衣衫，但他确实是赤身露体。为什么？衣衫是什么？耶稣基督的衣袍。他不富足，因为他没有在主里面富足，他没有拥有神的富足。神的富足是什么？是神的品格，是神做事的方式，神的动机，神的爱，这是富足的。在上帝那里富足跟钱无关的，像有一个财主很有钱，结果上帝说今夜我要了你的命，然后耶稣的总结是什么？在今生富足，在上帝里面不富足的，这就是他的下场。在今生你再富足，这些都是虚幻的，都不是真实的。最真实的那个永存的天国，真实的东西都是永远存在的，弟兄姐妹，虚幻的东西都是假的，它迟早是要化为泡影的。我们这个世界现在的这个状况就是个虚幻的状况，迟早要结束的。假的它长不了的，真正长久的才可能是真实的。真实的它一定是可以长久的，因为真实的是跟上帝连在一块的，它就是有生命力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纠正我们自己的世界观，我们认为什么样的东西是真实的，这个认为应该是由上帝来告诉我们，因为上帝才是真实的，由他来告诉我们，他那里才有真正的世界。 而且呢，老李家声称自己一样都不缺，但他其实是一贫如洗，无家可归。啊，我们人最怕的就是我们自己欺骗自己，明明自己什么都没有，或者明明自己不是这样的，但是却把自己想象成这样，那这是最难的。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啊，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盲点，而且很多时候呢，尤其是我觉得我自己啊，现在是越来越不愿意去给别人啊说啊你有什么问题，越来越不愿意了啊，甚至就哪怕是我觉得跟我是很好的朋友，我都不愿意去给他们解释什么，尤其是当他们我知道可能有些朋友对我稍微有点误会的时候，我都不愿意去解释，因为我已经越来越看淡了。我觉得真正的朋友就是他是把我朝好处想的，把我朝好的地方想的。如果这个人他已经把我往坏处想了，那我跟他有什么好交往的，我连解释都不解释。但是我现在呢，就是我儿子和我爱人，我还会跟他们说，要提醒他们怎么样。那为什么？因为我关心他们，我关注他们。所以我们这个社会的这种宽容，还有随着我们认识上帝的这种对人的这种我们越来越想越来越少的去关注别人的弱点，实际上有的时候也是一个不太好的一个事情啊。他就任何一个东西在罪恶的世界，它都是一把双刃剑啊。你不去关注别人的问题是好啊，对我们自己来说是好，但对别人也不见得就好，还有对我们自己也不见得就好，你就自己就会处在自己的盲点当中。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怎么办？那就越来越需要我们去依靠神的心，我们需要去求神，我们需要越来越多的去向主求，去把我们的爱去献给真理，真的要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把我们的一门子心思要用去热爱真理上，要去恨恶邪恶，要去热爱真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心就是敞开的，然后上帝就能够把亮光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就能纠正我们，就能给我们纠错。所以我们每次读蒋老师的这些晨钟课，我们每次听到，我都希望能够对我们是一个提醒，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首先他就会欺骗我们自己。我们来看一下蒋老师的祷告。主啊，我承认有时我并不知道自己花了多大力气想要成为不是自己的人，或试图将自己塑造成不真实的形象，帮助我在你里面找到安全感，好叫我自己的生活总是在为你做真实的见证。阿们。